州各地劳工举行五一抗议，要求改善工作条件。美国国会召开听证，称中国一胎化是对妇女的暴行。美国五角大楼官员说，希望与中国建立太空行为准则。晚安，欢迎收看5月1号星期五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尼泊尔地震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6200人。VOA 卫视，我们将继续带您深入灾区来了解最新情况。另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美国的访问已经接近尾声了，如何评价他的这次访问呢？我们要听听专家怎么说。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下面我们先请李一华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一华。
好的，谢谢玉文。新闻首先，美国东部城市巴尔的摩经过一个星期的骚乱和抗议后，相对安静地迎来了星期五。警方关于弗雷迪·格雷死亡的报告中的内容引发越来越多的揣测。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警方呼吁市民保持冷静，但是巴尔的摩星期四晚间的紧张形势曾经一触即发。抗议人群举行了显示团结的游行，穿过弗雷迪·格雷死亡的那个社区。格雷4月19日在被警方拘留期间因脊椎损伤而死亡。警方逮捕了一个人以后，这里恢复了平静。星期四早些时候，警方将调查结果提交给了州检察官办公室，州检察官将决定是否起诉参与逮捕格雷的6名警察。当局正在调查格雷的伤是否是因为乘坐警车时没有系安全带造成的。抗议者和活动人士说，巴尔的摩的暴力和示威活动不仅仅是因为弗雷迪·格雷死亡事件。
We are here because of two things。
我们到这里来有两个原因。第一，一个年轻人失去了生命，我们想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们想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并且它与全国各地一系列的事情相关联。这不只是巴尔的摩的问题。
在费城等其他城市，示威者星期四也举行游行，反对警察暴力，声援巴尔的摩。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接下来，沙特阿拉伯宣称击毙了几十名越境袭击沙特的也门什叶派反叛分子。沙特国防部说，3名沙特军人在南部纳季兰省星期四的战斗中阵亡。据信，这是沙特领导的盟军5个星期前对也门发动空袭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跨境袭击。利雅得上个星期宣布将减少对也门的空袭，说他们已经达到了削弱反叛武装的目的。据信，也门反政府武装得到伊朗的支持，他们占据了首都萨那，迫使西方支持的哈迪总统逃往沙特。另一方面，美国卫生机构官员将关闭去年埃博拉危机最严重时在利比里亚设立的一个医疗站。目前利比里亚准备宣布已经清除这种致命的病毒。利比里亚已经连续32天没有发现新的埃博拉病例。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到5月9号，世界卫生组织很可能将宣布利比里亚的埃博拉疫情解除。美国政府去年向利比里亚派驻2000多名军人，并在利比里亚设立了15个医疗站。由于埃博拉病例逐渐减少，美国军人在今年2月撤出利比里亚。世卫组织说，埃博拉病毒造成1万多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在西非国家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自西非2013年12月爆发埃博拉疫情以来，至少24340人受到感染。埃博拉病毒在利比里亚造成的死亡人数最多，据报有4600多人死于埃博拉病毒感染。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尼泊尔的强烈地震到目前为止呢，官方证实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6200人，另外还有14000多人受伤。那么居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尼泊尔移民还有学生们也特别举办了募捐还有悼念的活动。我们下面就先来看看 VOA 卫视记者的采访报道。
地震发生的当天，出生在尼泊尔后移民到美国的尼泊尔妇女协会副主席普拉巴就开始在脸书上进行宣传及募资活动。他召集协会成员在华盛顿附近的6个地区设立捐赠处，收集周边居民的捐赠物。
我先联系在尼泊尔的人，看看他们需要什么，然后发布在脸书上，这是我做的第一步。之后很多人开始给我打电话，不多久我的仓库就已经满了。接着我开始寻求帮忙，我说我需要有人周一帮忙打包箱子，结果很多人那天就出现在门口，4小时之内我们就打包完了。普拉巴一直在脸书上更新目前所缺少的物资，据他了解，地震灾区还急需绷带、消毒水之类的物资。华盛顿的护士们捐赠了很多所需的医疗物品，囤放在他的仓库里。所以现在他希望有赞助者让他尽快把这近5个车库的物资运送到灾区。美国红十字会的公共事务专家瑞贝卡表示，倾向于更加高效省钱的方式，如在尼泊尔周边地区进行大规模采购并集体运输到灾区。民间运输的难度在于，即使物资能成功运送到尼泊尔，由于道路切断，可能也不容易及时送到灾区居民的手里。他更建议大家团结一致，给予精神上的慰藉。
如果你有失联的家人或朋友，最佳的方式就是紧密地帮助彼此，不要低估人们对这类帮助的需求。红十字会或个人能做的有限，但坦白说，有一件事情是我们都能做，而且红十字会也尽量做的，就是在这里支持你。
乔治梅森大学的尼泊尔学生联合会在周一举行悼念活动，近200名学生参与其中。他们点燃蜡烛，集体静默1分钟，为灾区人民祈福。其中一位尼泊尔学生的姐姐在地震中牺牲，她表示希望在能回到尼泊尔的第一时间回去与家人团聚。悲痛之中，学生们彼此依靠，相互鼓励。联合会的负责人詹尼士说道，
这是非常艰难的时刻，但是我们彼此站在一起。我知道大家心情都很沉重，但是我也相信希望永不止息，我们也会变得更坚强。
美国之音记者陈欣、伊娃、若坤华盛顿报道。
尼泊尔的强烈地震发生至今呢已经6天了，那么来自国际间的救援努力都没有间断。在台湾的慈济基金会的医疗团队呢，也在星期3抵达了尼泊尔，来为灾民提供医疗协助。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请在尼泊尔现场的医疗队的领队、台中慈济医院院长简守信院长来谈谈目前的情况。简院长您好，简院长您好，您好，
全局的。
是，非常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节目，先跟我们谈一谈呢，在当地现在多数灾民他们的伤势情况如何？从事医疗救援工作，您面临的最大挑战有哪些呢？
是，目前这个地方的一个灾民，我们所看到了，除了急性期的伤口的一些问题啊，那么这普遍的一个现象，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因为骨科的这个材料的不足啊。所以还有很多骨折的病人没有办法接受开刀的手术，所以我们目前已经紧急从台湾调送了一些骨科的器材，那么准备在这个地方进行骨折复帮他们开刀的一个手术。那么除了这个外科方面的一些问题以外，他们医材的一个缺乏、药品的缺乏，在某些地方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那许多的一些慢性病，尤其是传染病方面的一个顾虑啊，我们也担心，因为某些帐篷区它的卫生条件不是很好，那么也担心这里会爆发感染性的一个问题，所以需要许许多多的人大家一起，不止在这个急性期的阶段来给他们一个帮忙以外，还需要后续的一个关怀，尤其是很多。他们的一个民众很难到达 医疗院所的地方，那也需要我们直接走进去给他们帮忙。
是您刚刚提到的后续的关怀和关注，我们也知道这两天也有报道传出，就是因为灾区很多交通中断，所以很多的物资虽然已经到了加德满都，但是没有办法送进灾区，那么甚至在部分地区还爆发了一些零星的抗议还有骚乱。跟我们谈谈现在灾区的气氛怎么样，那么灾民他们的心理情绪又是如何呢？
是我们看到的受伤的民众其实他们都是非常善良的，一般灾区里面的物资的一个状况，也有一些慈善的组织他们在帮忙提供，所以整个在加德满都这个城市上看到的并不会说很多地方是有那么样心情的一个浮动。他们当地的民众也了解这个状况确实是很困难，当地的政府八十几年来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可是我们看到了各国包括中国非常积极的一个投入他们也是点滴在心头。那很多偏远的地区确实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困难，那因为那个交通几乎是没办法上去，除了靠直升机以外没有办法上去那这个部分我们也看到中国政府他们也有派出这样的一个这个帮助的协助，还有其他国家的这方面的一个协助那希望在那个地方也能够让他们得到世界的需求，因为那里确实根本物资进不去的时候那个死伤的严重的一个状况，医疗的帮忙也进不去这个都是目前大概虽然经过这么多天还是依然存在的问题。
是简院长，我们最后还有三十秒时间，跟我们谈谈慈济基金会是第一支抵达尼泊尔的台湾队伍那么尼泊尔政府我们也知道一开始是不接受台湾政府的官方援助，那么这对于台湾的民间救援行动有没有任何的影响呢？
民间救援我想我们大家心都是一样的，那么同样的跟大陆也一样，我们一起希望把这份爱心送到他们最需要的灾民的手中所以我相信他们也理解我们的其实做法是完全一样的，那么就是让他们不孤独的度过这个最困难的时刻。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台湾慈济医疗团队的领队简守信院长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也祝您一切平安。那么美国之音呢将持续为您报道来自尼泊尔灾区的最新消息，请您锁定美国之音各节广播还有我们的电视节目，或者您也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美国国务院在星期四回应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前一天在美国国会的讲话，特别强调了安倍对战争所表达的悔意，还有坚持他前任观点的讲话内容。我们下面就来看看国务院代理发言人玛丽哈夫星期四在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我们当然注意到安倍首相对战争和他提到的日本为亚洲国家带来痛苦的行为所表达的深切的悔意，我们也注意到他表示将坚持此前日本首相对于历史的观点。在4月28日的白宫记者会上，他重申了安倍内阁将坚持河野谈话，并没有修改这一谈话的意图，美方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那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他星期三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的讲话，讲话当中并没有对日本在二战中的行为，尤其是慰安妇的问题道歉，那么这也引发了中国还有韩国的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一贯敦促日本政府和领导人本着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恪守村山谈话等历届内阁有关正视还有深刻反省侵略历史的表态与承诺。至于韩国方面呢，韩国外交部星期四则发表声明说，安倍没有表现出正确的历史观，也没有对历史遗留问题来进行真诚的道歉，韩国对此深表遗憾。 我们看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可以说他结束了重要的美国东岸的行程，在星期四他转往到美国西岸的加州地区，在北加州旧金山湾区的硅谷参观访问。下面就是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星期四，安倍晋三在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的陪同下，在斯坦福大学发表讲话。他强调，仅仅模仿硅谷的系统还不够，日本企业必须吸收硅谷的文化。
从公司的高层主管到阶层的工作人员，工商界人士和公司必须吸收硅谷的文化。
硅谷是北加州湾区的高科技公司的集中地。安倍计划在未来五年派遣200家日本公司代表来硅谷取经，并派30名创业者到硅谷向投资者介绍他们的想法。安倍星期四还来到制造电力汽车的特斯拉公司，并由该公司行政主管驾驶试坐了该公司生产的 S 型号汽车。
他看来很有远见，真正关心技术的未来，想了解从长期来看怎么做对日本最好。他看来是一个很棒的人。
据报道，在安倍抵达旧金山的两天前，主要由华人和韩国裔发起的抗议活动已经开始。当天在斯坦福大学的会堂外，也有人抗议安倍在慰安妇等问题上没有直接道歉。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
那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美国的8天访问呢，已经进入了尾声了。美日两国在军事、在贸易合作上呢是更进一步，但是仍然有一些议题没有获得解决。到底该如何评价安倍晋三的这一次访问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连线目前人在台北的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松田康博教授来为大家进行分析。松田教授您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节目。
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松田教授，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很多的新闻报道，大家都把焦点关注在安倍会不会在今年访问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大背景，又是70周年战争结束的大背景下来正式的道歉，不过他并没有。安倍为何如此的坚持呢？
依我的判断，安倍首相认为这次的访美的定位跟大家所期待的定位不太一样。它的定位是这加强日美同盟，提升这个日美关系，作为最大的目的，而不是这也并不是一个二次大战的一个纪念的典礼，也不是其他的一个场合，也不是访问北京，也不是访问首尔，所以它的定位也不一样。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日本有关过去的二次大战的一些事情，还有包括慰安妇问题呢，从来没有否定过这个问题的存在。法律上的问题呢，也是做过条约上呢也是做过处理。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大的政治问题，所以政治问题是应该是以政治的方式来谋求解决。在这一点，安倍首相是因为在国内的一些声音，比如说慰安妇问题在韩国国内的认知，针对一些事实的认定，在韩国内部跟日本内部有一些差别。在这一点，安倍首相呢，就是提出一个政治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个途径上呢，他是比较消极一点。我觉得大概是一个是定位问题，第二个是这个慰安妇问题，有过太敏感，所以他并没有提出这个道歉，这是我的看法。
是，那么松田教授，我们看到除了历史问题之外，这一次呢，美日之间在军事方面也达成了很多的一些进展，特别是美日之间新修订的这个防卫合作安全指征，那么其中特别就针对日本自卫队未来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来跟美军进行合作，那么这可以说解除了过去对日本自卫队的地理限制。那么这一点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方面非常的不满，立刻就有反应了。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新修订的一个安全指针，美日之间的军事合作，这个对于亚洲的这些邻近国家可能带来什么影响？有没有可能影响日本与他们的关系呢？
其实它只是解除了这个所谓周边事态这个概念。那过去是在比如说日本派遣日本的自卫队到这个波斯湾 进行一些活动的时候，受到一些这个地理限制的约束。不过以后这个约束得到解除以后，比如说为了维护石油等的这个海上运输线的这个安全呢，可以起到比较积极的作用。比如说日本的扫雷的技术是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我觉得这个动作呢，对东亚地区，因为东亚地区几乎都是依靠这个波斯湾这个海湾各国的这个石油跟这个天然气，所以呢对这东亚各国是带来比较好的比较积极的这个作用。但是问题是印象不好。所以说这个当然在政治的气氛上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效果。
是，那么松田教授，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跟我们谈谈这几个方面之外，您自己是如何来评价安倍首相的这次访美之行？那么您认为这次访问算不算成功呢？
这次的这个安倍首相的访美，他有机会到这个参众两院进行这个演说，这是在日本首相来讲是第一位的，而且是他的这个演说基本上得到了这个欢迎跟肯定，所以对美的这方面是十分合格的，十分及格的。但是对中国的方面呢，当然是中国只要日美同盟得到加强，中国是不满的，但是他也没有，并没有就是以强烈的这个词来这个反对，所以可以说是中国方面可以忍受的范围内啊，当然不喜欢，但是可以忍受。对韩国方面呢，因为日本跟韩国之间的这个棘手的问题啊都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对韩国来讲是就无法接受。所以这并不是这个四面八方都可以这满意的结果，但是对针对美国方面是十分可以合格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这是日本东京大学的松田康博教授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那么观众朋友，您对于安倍的这次美国访问，您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我们欢迎您将您的看法与评论发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继续，我们带您把镜头转向台湾。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即将要访问中国大陆，同时在下个星期一呢，他要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就在两个小时前，朱立伦特别召开了行前记者会。我们下面立刻通过连线，请刚才在记者会现场采访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来报道有关情况。永泰你好。
玉文你好。
是，永泰，我们知道啊，这次朱立伦的访问，很多人认为重头戏就是星期一的所谓习朱会。那么朱立伦在记者会上到底有没有说他会跟习近平谈些什么呢？
好的，这也是大家很多记者提问的这个问题焦点啊。那么朱立伦他是表示说他在今天早上啊已经和马英九总统见过面啊，进行过报告有关于朱习会的一些事情。那么朱立伦今天在记者会当中表示说在会谈当中啊他会提到九二共识啊，就是说两岸应该继续深化这个共同发展的基础，就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他希望呢中国大陆能够协助台湾呢来参与区域经济的整合，包括参与 RCEP， 还有就是近来大家所提到这个亚投行的事情。那当然还有台湾内部的一些经济发展的问题，包括年轻人的这个失业等这些问题。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说针对这个前副总吕秀莲啊，昨天召开记者会表示说希望朱立伦在朱习会当中啊能够提到来自于中华民国。那朱立伦对此表示说呢，他会说该说的话啊，那么大家拭目以待。那么另外有关于这个比较敏感的这个和平协议问题，他表示朱习会当中不会触及。玉文。
好的，那么永泰，我们也知道在习朱会之前还有一个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大事，就是这个所谓的国共论坛要举行了。那么我们也知道在野党一再的批评啊，这两岸关系不是只有国共关系。那么对此朱立伦有没有做出一些回应呢？
有的。那么朱立伦表示说，当然两岸关系不是国共关系啊，他认为说两岸关系包括了像是政府对政府、民间团体还有城市，他觉得都可以做正面的交流。他也觉得很怪，为什么两岸交流独缺了民进党跟共产党之间的交流啊？所以他呼吁这个民进党也许也可以试着和共产党来进行交流。他觉得他特别强调就是国共的这个交流啊，没有暗箱，没有密室。那么最主要目的呢，就是要让台湾好，让下一代更好。他也强调了，就是他的这个中国大陆的这次行的访问呢，并不是要为自己的声望来进行加分。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就是永泰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谢谢永泰。那么有关于即将登场的国共论坛，还有习珠会 ，VOA 卫视在这个星期天晚上9点的海峡论坛也将有相关讨论。同时，我们也将开放 call in， 我们欢迎您按时的收看和参与。那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在美国东岸城市巴尔的摩，这个星期遭遇了严重的骚乱还有宵禁。那么在当地的中国留学生又是怎么看待这次的事件呢？我们下面就来看看 VOA 卫视记者黄峰和王子阳从巴尔的摩发回来的报道。
美国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有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巴尔的摩大学以及马里兰艺术学院等众多高等院校，这些学校里也不乏中国学生的身影。其中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商学院就有大约400名中国留学生。 MBA 项目的研究生季佳熙就住在巴尔的摩市中心。4月27日骚乱发生时，他亲眼目睹了一家商店被抢劫的过程。他说由于对方人多，自己想阻止但心有余而力不足。
下午去买晚饭的路上，我就是看到一些高中生，有的蒙面，有的拿着武器，把商店的玻璃砸碎啊，然后把门砸开啊，然后去拿凯希尔的那些钱箱，然后把 cash 都拿走，然后把那些钢镚呢就都撒在地上。
季佳熙高中时就来美国留学，他说来美国8年，这是第一次感到不安全。他的很多中国同学都是带着美国梦来到巴尔的摩的，但这次骚乱让很多人感到失望。特拉维斯·科尔斯丁是巴尔的摩鹰队的篮球运动员，他说他能够理解外地人为什么觉得巴尔的摩不安全。
我自己觉得挺安全，因为我就是在街上长大的，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是很多人不是本地人或者没有接触过这样的环境，这看上去的确是挺吓人的。
中国留学生朱家英说自己身临其境，但并没有觉得很害怕，反而身在中国的家长看到了新闻报道，会把事情想象的比实际更严重。
我妈妈就非常的担心，一直在问我现在情况怎么样，一直在叮嘱我，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让很多海外的父母提心吊胆。
4月28日，巴尔的摩的大学都停课了，政府也开始执行为期一周的每晚10点至凌晨5点的宵禁。尹俊平家楼下的超市在骚乱中被砸了，他说情况很快就得到了稳定，自己待在家里也很安全。
昨天没敢出去买吃的，有点饿了，然后今天直到中午然后才出去跟伙伴去 Walgreens。 政府这些警察和 National Guard 出动都比较及时，然后基本上很快的就是把秩序维持下来。
霍普金斯大学金融系学生许文博说，来到美国之前就听说巴尔的摩治安不好，这次骚乱虽然和预想的不一样，但同学们并没有感到很恐慌，反而还在微信朋友圈里吐槽这次骚乱中发生的趣事。
有个美国小青年被他妈在那个游行队伍里面抓了个正着，然后我们大家就在吐槽美国的那个反恐和维和基本靠妈。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就是以后我们跟人家说我们在巴尔的摩留学，人家不会第一反应问这是哪儿。
许文博的公寓楼还给所有住户提供了披萨。4月29日，他便回到了学校。
本周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已经恢复了正常上课，在我身后的草坪上学生们已经出来晒太阳了，校园里一片平静。
4月29日傍晚，巴尔的摩几所高校的上千名大学生组织了一场反对种族歧视的和平大游行。马里兰艺术学院绘画与艺术设计的张俊勇也在游行的队伍中。
种族歧视不只是光是黑人，亚洲人也会有，然后韩国人、中国人哪都会有的。对，自己一个人力量非常小，所以在一起的话力量能更大一些。
吉加西说，这次事件并不会改变自己对美国的看法，他也希望这不会影响中国留学生对巴尔的摩这座城市的印象。
就我而言，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美国，然后我觉得这种事情还是少数人所为，然后是可以控制的。
美国之音记者黄峰、王子阳，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报道。
欢迎回到 VOA 卫视新闻，继续又到了我们今天媒体观察栏目时间了。主持人海涛要和您谈谈一位逃亡加拿大的中国商人为何遭到中国当局的点名。我们先来欢迎海涛。
你好，玉文。
是海涛，我们先来谈一谈这个中国商人，他名字叫程牧阳。
对，
特别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这个给点名了。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的外逃参观这么多，
对，
为什么就独独他一人呢？
因为当时那个记者在会上有人问洪磊，就说这个程牧阳好像是你们就是通缉的100人当中的一个，那么你们怎么样看待他？那么当时的洪磊就说，像程牧阳这样的这个人是必将要受到法律的惩罚。这就说这程牧阳呢，他虽然是一个40多岁的一个年轻人，他在加拿大温哥华一带他很有名气，他是个大地产商，但是呢由于他的父亲是前河北省委书记陈维高，陈维高呢在10年前被整下去了，那么开除了党籍，是一个大贪官，他们说他是个大贪官。那么他因为他是父亲是陈维高，所以他就又在中纪委的这个通缉名单上，所以就受到了中国外交部的高度的重视。先特别是南华早报第一个就是昨天前天把这个陈维高这个事，不是陈牧阳的这个事报道出来以后，在海外引起很多的评论。那么中纪委或者中国外交部他们第一时间他们就注意到了问题，所以他们这样回答问题。
是，那么可能这个陈牧阳他这个抓拿回来的话也有具有这个杀鸡儆猴的一个作用。
没错，就和赖昌星一样，也是从加拿大。
是，没错。那么我们也知道，跟我们谈谈美加之间有没有这个中国与加拿大之间有没有所谓的引渡协议？
没有，很难。
没有。那么如果要把这陈牧阳缉拿归案，它到底有哪些困难度呢？
因为双方没有引渡协定，所以呢双方的法律又不同。当初呢中国从加拿大引渡赖昌星就用了12年，他们现在非常知道从美国、加拿大甚至西方国家甚至欧洲国家想引渡这个一个中国的犯人，如果中间没有这个引渡条约的话，这个困难度是相当大的。洪磊这样说只是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这个外逃贪官的一种态度而已，而不像中国媒体好多所说的啊，我们一发现他就马上把他引渡回来了，实际上没有这么一回事。
最后我们30秒时间，你刚刚也提到说这个提到程牧阳可能只是一个表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知道中国最近对这个外逃贪官发布的所谓红色通缉令，到底这个通缉令在国际间有多大的作用？我想很多观众朋友都想了解。
基本上没有什么作用，因为即使是国际刑警发出的通缉令也只是一个通知而已，他没有那个约束的，像和中国政府对中国全国各地发出通缉令，这有法律约束的，各地政府必须要这么做。而国际刑警组织呢给各国发的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通知，那么各国呢可以办也可以不办，所以中国政府的难点就在这里。
是非常有意思。我们谢谢海涛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所做的分析。那么今天有关于媒体观察的文字内容还有我们的相关视频呢，我们也都将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继续呢，我们来看看美国消息。每年的这个星期五一直到星期天，在全美各地呢有成千上万的人，他们会聚集在学校、在公园还有在社区中心里来做义工。在过去呢这是星期天一天的活动，所以它被称为大周日，后来呢扩大到了3天的活动。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从洛杉矶 发回来的报道。
拉莫纳小学的学生和家长们正在清除野草树叶，美化环境。校长乔治说，大周日组织者为他们的活动捐了$500。
So we're doing a little bit of a gardening, putting in some new plants.
我们栽种了一些花花草草，还把学校彻底清扫了一遍，粉刷了墙壁。
对洛杉矶和美国各地城市的许多人来说，大周日已经成为一个参与社区活动的传统。这个活动最早是由好莱坞编剧莱文森1999年发起的。
We started as just a single day of service.
最早是一天的志愿者活动，所以叫做大周日，后来扩展到整个周末，就像现在这样。
每年的这个周末，人们都会结交新朋友，相互帮助，而且这种活动可能会持续一整年。洛佩茨是这所学校的志愿者协调员。
从不互动的家长们今天开始交往了，而且从此就相互认识了。
志愿者们努力工作的同时，在大周日总部，工作人员正在协助组织洛杉矶和美国100多个其他城镇的志愿者项目。大周日发起人莱文森说，大家都在出力。
不管是修理学校、清理海滩，还是带一些退伍老兵去骑马，我们帮助每个人发挥自己的特长，使他们能够回馈社会。
莱文森说，志愿者的工作有益于社区，也有益于参加的人。在这个人群常常被分裂的世界里，这是一个将社区团结起来的方式。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今天是5月1号，国际劳动节。在亚洲有许多地区的劳工权益组织呢，都在今天举行了抗议行动，要求要得到更好的工作条件。我们下面就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星期五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亚洲多个国家的民众以游行集会的方式来度过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在韩国首尔，数以千计民众举行示威，誓言如果政府继续推行劳工制度改革，就举行全面罢工。韩国工会领袖表示，有超过10万人参加了在首尔举行的2场集会，警方则表示参加者有38000人。韩国总工会委员长金东满对集会民众说，我们会举行全面罢工来粉碎政府打压劳工权益的企图。朴槿惠政府正在推行一项劳工改革方案，目的是给韩国严格的劳工市场一些灵活性，允许雇主更容易的雇用和解聘职员。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多个劳工组织走上街头示威。五一行动的执行副主席埃斯特拉斯说，
工人应该得到加薪，每个工人每月最低工资应该是16000比索，这是我们希望的。还应该禁止以临时工代替正式工，政府应该规范对临时工的管理。
在台北，数百民众集会要求台湾政府提高薪资、缩短工时和禁止短期招聘。消防队员余宗汉说，
二休一的县市来说，我们要连续上班48小时，所以常常一个晚上一天你根本连5个小时你都睡眠休息都不到，那会这样会导致说我们消防人员开车就是一个过劳等同一个酒驾的情形，是非常危险的。
在缅甸仰光，数以百计工厂工人举行示威，要求将每天的最低薪水提高到5600缅元。他们还要求政府释放3个月前因参加示威要求加薪的纺织工人。香港、印度尼西亚等地也发生了示威活动，他们都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劳工待遇。美国之音 VOA 卫视林峰华盛顿报道。
另外呢，美国欧洲司令部的司令布雷德罗夫将军说呢，基于俄罗斯在过去的所作所为，他说俄罗斯很有可能再度对乌克兰发动军事攻势。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欧洲司令部的司令布雷德罗夫说
Through several of the previous pauses,
乌克兰东部地区过去几次停火期间，我们都注意到俄罗斯一直不断地在重整装备，不断操练，为进一步行动做准备。2月12号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他们一直在这么做。
不过俄罗斯总统普京给美国前总统卡特等其他前领导人的印象却完全不同。卡特说，他对俄罗斯努力执行明斯克停火协议感到满意。明斯克协议要求乌克兰交战各方，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降低军事介入。卡特说，
我认为俄罗斯毫无疑问地希望看到明斯克协议的方方面面都得到落实。在乌克兰局势上，只有按照明斯克协议办事，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明斯克协议今年二月由法国、德国、俄罗斯、乌克兰以及乌克兰境内的亲俄分离武装达成。协议要求停火，撤出外国部队和重型武器，永久合法和政治解决乌克兰冲突。布雷德罗夫将军表示，他不知道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下一步要做什么，但是他坚信俄罗斯的行为对乌克兰以及国际安全环境都构成了威胁。
俄罗斯方面肆无忌惮地想要改变过去几十年来作为欧洲安全基石的那些准则和行为指南。俄罗斯构成的挑战不仅仅是区域性的，同时也是全球性的，是持久的而不是暂时的。
布雷德罗夫表示，目前还不清楚普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但是说在他个人看来，只要乌克兰还想同西方连接在一起，俄罗斯方面就会不断地向乌克兰施加压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另外呢，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次长希茨说，美国在即将举行的美中高层对话里将会就亚投行的标准问题来向中国施加压力。与此同时呢，人民币的汇率还有利率的改革也仍然是美国关注的重点。他还表示，正在谈判的美中双边投资协定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潜在的游戏规则的改变者。同样在华盛顿，第十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已经在4月30号闭幕了。那么在会议当天呢，藏人团体在现场播放了藏人自焚的影像画面。身为基督教徒的人权律师夏军对自焚的做法提出了他的质疑。下面就是记者海伦和穆小艺发回来的报道。
在第十届族群领袖研习营为期4天的会议中，藏人行政中央的代表向与会的其他民族、宗教团体代表介绍了西藏的整体形势、藏人面临的来自中国政府的宗教迫害等。与会的基督徒代表之一、大陆维权律师夏军在听取了关于西藏的报告后指出，很多藏人受到宗教迫害的事例与基督徒遭遇相似。他对于藏人的遭遇感到同情，对他们反抗、谴责迫害的行动表示赞赏和支持。夏军称，发表报告的代表在会上播放了藏人自焚的画面。他从基督徒教义中生命由上帝赋予，不能自己结束生命，以及佛教不杀生的角度提出质疑，藏人是否可以选择和平静坐等其他方式来取代如此痛苦的自杀方式。夏军还质疑藏人行政中央代表在研习营这样的公共场合播放自焚画面的做法。
后来我又提出，我说你们要是有停止自焚的话，那么就不宜在这个公开场合播放自焚的这个画面。播放这种画面呢，实际上客观上起到了一个鼓励的作用，鼓励自焚的作用。
索朗多吉是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中文组主管。他告诉美国之音记者，自2009年至今，西藏境内共有138位藏人自焚，大部分都是诉求西藏自由以及让达赖喇嘛回家。他表示，尽管这些藏人勇敢地为民族诉求牺牲，但藏人行政中央不鼓励人们这么做。
作为一个藏人行政中央也好，这些西藏的团体也好，他们都会呼吁藏人不要再自焚啊，而中国政府一直说那个怂恿或者鼓励自焚是绝对是没有的一个回事。
对于是否参与组织自焚事件，索朗多吉表示，
自焚之前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因为这个些自焚的他们 他们自己在什么情况是自卫，那些外面的人根本就不知道。
索朗多吉称，藏人行政中央的态度是停止自焚。现任西藏人民议会政治委员会资深议员格桑坚参在参加 VOA 卫视节目时也表示，达赖喇嘛并不鼓励人们采取自焚的方式。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在世界全球呢，一共有220名记者，他们因为报道了政府官员的腐败或是政治动乱还有民主的集会等相关新闻而遭到囚禁。在这个星期天即将开始的世界新闻自由日，他们将要出售手镯来提醒人们关注这些记者，同时帮助他们重获自由。这次倡议的主题呢是无镣铐的新闻，它也得到了美国私人机构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资助。但是这个主意呢，实际上您知道吗？是起源于马里兰大学新闻系的一些学生。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发回来的报道。
手镯上刻着九名入狱记者的姓名，以此来提醒人们信息透明的重要性，其中包括中国维族经济学者和作家伊利哈木·土赫提、斯威士兰杂志编辑拜奇·马库布和埃及摄影记者马哈茂德·扎伊德，还有来自阿塞拜疆、伊朗、乌兹别克、埃塞俄比亚、越南和巴林的记者。曾经获奖的《华盛顿邮报》记者达纳·普利斯特在马里兰大学新闻系兼课，他说他的一些学生想出了这个主意。
我们决定把记者的名字和他们的国家的名字刻在手镯上，人们戴在手上就会想起这些人，想起把这些人关在监狱里的那些国家。
这次行动的组织者雷拉·萨塞维克说，全球被关押的记者经常受到虐待和折磨。
我真希望人们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让外界认识到这个问题。
这些手镯可以上网买到，每个手镯$10，筹集到的钱将被放到一个紧急救助基金，用来帮助处于逆境的记者。保护记者委员会宣传主任考特奈·拉吉说，手镯上有名的记者大部分都因反国家或报复性指控而被关押。
这些记者主要是由于批评政府、调查官员、滥用权力，或者仅仅是因为报道发生在他们国家里的新闻而被囚禁的。
普利斯特说，这些报道包括互联网上的新闻，政府当局正在加强对这些文章和其他信息的审查。
然后他们利用这些新闻来惩罚社交媒体上的记者、博客作家和公民记者等等，封住他们的嘴，把他们投入监牢、流放他们，或者是威胁他们。这些肯定发生在埃塞俄比亚、越南、中美洲的一些国家，还有中国。
普利斯特说，过去10年来被投入监狱的记者人数增多，中国名列榜首，其次是伊朗。
不仅是关押，记者遇害的事件也在增加。
他希望这次行动将对那些政府当局施加压力，使被关押记者获得释放。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国务院主管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道格拉斯·弗朗茨呢，他也在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承认警察在密苏里州弗格森抗议期间粗暴对待记者是个错误示范。不过他也指出，这几天发生在巴尔的摩抗议事件里，警察展现了自制对待媒体采访的做法已经有所改进了。下面就是 VOA 卫视记者张荣香进行的专访报道。
在全球推动新闻自由的美国，如何处理国内的骚乱事件，如何对待采访的新闻媒体引人瞩目。美国国务院主管公共事务的助兴弗朗茨告诉美国之音，
I think what we saw in Ferguson, Missouri last year was the wrong.
我认为去年在弗格森所看到对待抗议者的方式，警察过度反应，尤其是不当对待记者、监禁、推打，是处理事情的错误方法。过去几天我们在巴尔的摩看到警方展现了更多的自制。
What we've seen in the last few days in Baltimore, I think, is more restraint.
弗朗茨助兴说，美国政府的目标是坚持言论自由等普世价值的最高标准。在弗格森骚乱事件之后，警方在对待采访巴尔的摩抗议的媒体时做法有所改善。专访前，弗朗茨助兴和自由之家分析部副总裁塔克参加一场外籍记者中心有关新闻自由的简报。 中国的新闻采访环境被自由之家报告列为不自由，香港则被列为部分自由。塔克告诉美国之音，
我们今年注意到香港的问题和他对新闻媒体的攻击有关，一方面是记者直接受到的人身攻击，其中有一起袭击尤其野蛮，另一方面是网络攻击，有一家新闻网站因此瘫痪。这两种攻击都对在这个地区获取信息有负面的影响，报告的发现也反映了这一恶化情况。
以上是 VOA 卫视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在中国实行了30多年的一胎化政策，它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呢？中国最近的人口政策有了一些调整，而这是否意味着一胎化政策将会结束？历史将会如何对这项政策来做出评价呢？这些都是美国国会一场听证会试图要寻求的答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记者杨晨从国会山发回来的报道。
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听证上，美国妇女无疆界主席瑞杰女士说，尽管有报道称中国放松了一胎化政策，但实际上只是进行了微调，而且这些微调的意义被夸大。
这些微调并不意味着中国放松一胎化政策，只是做了一些修饰。
盲人维权律师陈光成说，所谓放松人口政策只不过是宣传。
一年多来的有条件的放宽二胎的规定作用微乎其微啊，这都是骗人的。
不过前六四学生领袖、保护中国女婴的女童之声创始人柴玲认为，很多迹象表明中国正在朝着结束一胎化政策的方向走。
复活节的时候，新华网就发出一个消息信息，就说要在5月份全部实行二胎化政策，而且不容迟缓。那后来呢，也有晋升人员说，哦，不是呢，我们还要继续讨论什么的。但是这就是表明，就是他们也中间也是有一些，不说斗争吧，也是有些讨论，也一些变动。对对对，所以我们是充满信心的。
妇女无疆界主席瑞杰说，中国不愿意改变这种政策的原因是，因为这其实是一种人口控制下的社会控制。同时是赚钱手段。
他们大约从计划生育罚款赚取了3140亿美元。我不认为他们会急于放弃这个赚钱手段。另外，大批的计划生育警察可以用来镇压不同政见。
这次听证的题目是中国的人口控制，政府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行为。中国从1980年开始实行一胎化政策，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告诉美国之音，这一政策造成严重后果。
这是一种压制手段，这个政策造成了可怕的后果，有4000万到1亿女婴成为牺牲品，导致人口男女比例失衡。
据统计，由于这个政策导致的人口失衡，大约3700万中国男性将无法结婚。这种性别失衡也是导致中国和周边其他国家妇女拐卖和性奴隶现象的重要原因。史密斯议员认为，一胎化政策就是国家对妇女和儿童的暴行。他说，就像希特勒和斯大林犯下的暴行一样，人们在多少年后会问这样的问题。
全世界西方国家联合国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专制政权欺压妇女儿童30多年而坐视不管呢？
史密斯议员呼吁中国尽早结束这一政策。盲人维权律师陈光成把一胎化政策称为群体灭绝行为。
我建议，第一，请美国国会与国际社会采取具体措施，制止中共的残暴行为，通过国际刑事法院对中共所犯罪行展开调查，追究中共的群体灭绝罪。
妇女无疆界主席瑞杰说，即使中国开始允许人们生第二胎，也改变不了人口控制政策的本质。
强制堕胎是这个政策的核心，而不是孩子的数量。
史密斯议员就中国人权问题，包括人口控制，举行过50多次听证。他批评奥巴马政府没有实施现有的法律，禁止侵犯妇女权利的中国官员进入美国。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同样是来自国会的消息，美国国会也就美军太空资源所面临的威胁举行了听证会。国会还有国防部都希望美国可以和中国还有俄罗斯等国家来订立太空行为准则。我们下面继续看看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参议院军委会4月29号举行了这场听证会，负责美军战略力量事务的小组主席参议员杰夫·塞申斯在开场白中突出了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
俄罗斯和中国推行了太空军事化政策，这一点毫无疑问，他们正试图削弱我们国家因太空资源而享有了近60年的优势。
中国声称反对太空军事化，同时正加快步伐提升其反卫星能力。在2007年1月的一次反卫星试验中，中国向太空发射了导弹，击毁了自己一颗报废的气象卫星，同时产生了数以万计的太空碎片，对各国宇航员和太空资源的安全构成长期的威胁。参议院军委会成员马丁·海因里希希望在太空领域活跃的几个主要国家能订立一项太空行为准则，以利于各国和平利用太空。
太空越来越拥挤，那里有很多可疑的事情正在发生，那里有很多太空垃圾。
美国空军部部长戴博拉·詹姆斯在接受质询时赞成订立太空行为准则，但提出了美国的条件。
我们要每时每刻都保有自卫的权利，要确保任何协议的履行能够得到核实。我们还会推行大家负责任的利用太空。
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中国据信停止了导致大量碎片的反卫星试验，但继续在研发其他方式威胁美国的太空资源。五角大楼要求国会在下一个财年中增拨50亿美元，用于强化对美国军事卫星的保护。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节目最后呢，又到了我们的 OMG 美语时间了。今天白洁成了美妆大师，要和您聊聊的是化妆的技巧。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胡图图的 N 次元体的话题，就是 makeup 化妆 mascara 睫毛膏 waterproof 防水。 This is my favorite mascara. It makes my eyelashes look super long, and it's waterproof, so it lasts all day.这是我最喜欢的睫毛膏，它让我的睫毛看起来特别长，而且它是防水的，所以它可以保持一整天。Where did you get that? I need waterproof mascara. 哇，你从哪里买的？我需要一支防水睫毛膏。Liquid liner. 眼线液。Cat eye. 猫眼。You should totally check out this liquid liner as well. It's perfect for a cat eye look like this. 你还应该买这些眼线液，它特别适合猫眼妆，像这样。Oh wow! You've got to teach me how to do the cat eye look. I'm so bad at doing makeup. 你得教我怎么画猫眼妆。我很不擅长化妆。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have any secrets for doing makeup? What's your favorite product for your favorite look, like the cat eye look? OK, bye bye.
好，谢谢白洁。以上就是今天5月1号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对今天节目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地址是voa@gmail.com。稍后第二小时呢，也请您继续留在电视机旁收看宁馨主持的焦点对话。为了迎接2015年的意大利米兰世博会开幕的一场专题音乐会呢，特别在米兰举行，歌唱家阿德烈波切还有中国钢琴家郎朗都给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艺术盛宴。节目最后我们就带您一块去欣赏，也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再会。
专门呢准备了一首中国作品啊，这个这也是我的主意啊，我希望就是能把我们这个中国的音乐啊，通过世博会的这个开幕式音乐会的这个舞台啊，推向更多的这个层面上。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青，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要分析一下日本首相安倍的美国之行对美日中关系的影响，然后我们要采访在香港战争运动中被视为青年世代的重要发言人之一的香港学联前任秘书长周永康，听听他对战争运动及香港未来的想法。那么首先要提醒大家一下，现在在电视屏幕上的呢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好，我们首先来看看日中美三方的关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高调访问美国一个星期，获得美国高规格接待。除了奥巴马总统大型国宴招待、国会邀请演讲之外呢，美国更送上新版的日美防卫合作协议这份大礼。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安倍此行凸显美日同盟进一步加强，剑指中国的寓意明显。奥巴马和安倍高调宣称美日同盟坚不可摧，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美日同盟升级在哪些国际国内因素在推动？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时报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谢谢。
好，我们首先请张国华先跟我们分析啊。我们知道这一次奥巴马访问，大家都注意到华盛顿对他的这个迎接哈、接待是非常高规格的。那么正好呢，恰逢这个以后呢，习近平也要访问美国，你是否预见习近平也得到如此高规格的接待？你的看法是什么？
从这个接待的形式上来看哈，这个习近平当然他作为国家元首，有些方面可能在这个美国行政部门接待的这个规格上可能会超过安倍一些，比如讲这个21响礼炮，习近平有，那这个安倍就没有。那再一个就是说，在白宫的欢迎仪式之后啊，这个习近平应该会检阅这个美国的这个仪仗队，那安倍呢，这方面就比较简短一点，军礼不是一个全军礼。但是还有一些方面哈、这个安倍得到的，那习近平大概就得不到，比如说国会。这个国会的参众两院联席会议的这个演讲，
对
这个日本首相是第一次，那习近平这次就没有，所以我们将来看习近平的时候是有的有，有的没有。
嗯，好，我想听听刘平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这次大家觉得一个最大的重头戏就是安倍访美期间呢，双方签订这个新的美日防务指南，这是18年以来第一次修订这个防务指南。那么你觉得这个防务指南最重要的新的内容是什么？它的独特之处在哪里？
好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从地区变成了全球。举个例子来讲，如果这个日本以后可以派军舰到中东去协助美国人来扫雷，又比方说有一个飞弹啊、导弹，比方说从这个朝鲜射出来，它是要打美国的，朝鲜并没有说要打你日本，但是半路上日本可以把你拦截下来，这种合作就范围就更广的，还有什么网络安全、太空安全。不过呢，这个啊是一个政治上的这个承诺，它是不是在法理上有约束力呢？这必须要安倍向国会提出来，国会法案能够通过之后才能够具有这样的法定效果。所以这个距离这个达到安倍所期待的还是有一段的路要走。而且你看现在日本国内已经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支持的人并不过半数。但是他在美日两个形成了同盟，然后来这个希望遏制啊，至少是能够来制衡这个崛起的中国，他是有一定的宣示性的。
杨建立先生。
我觉得这个新的地方刚才刘平先生已经讲了， 这个从地区扩大到全球，实际上可能是对于日本宪法中对自卫的这一部分的这个规定可能有所挑战，可能我估计会引起日本这个国内的一些舆论上的讨论，就是是不是违宪。但是我觉着从这个安倍前几年最近一个时期一直想改变宪法的这一条的背景来看，我相信他在日本会得到很大的支持，因为我对他在国会里，在日本国会里被通过得到日本人的支持这一点我并不持很大的怀疑。
好，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日美安保条约通过一个新的指南，它有三个新意。第一个新意就是自卫，集体自卫和他卫；第二个叫地区性到全球性；第三个叫日本角色的改变。就说什么叫原来日本在战后是美国和联合国规定它呢有自卫，就是说美国为首的哈这个西方阵营规定它只有自卫的权利。那么前段时间安倍他们修改了就是那个一些禁令，那么就可以参与集体自卫，跟他国一起做防务。那么这一次更进一步叫他卫，就是不仅美国可以协防日本，当美国受到攻击的时候，日本也可以协防美国。第二就是地区性变为全球性，刚才刘平也讲了，所以原先日美安保条约覆盖的是日本周边地区的安全态势，现在变为全球性的日美合作，也就是说日本的自卫队可以部署到任何地方，当中东有事的时候日本自卫队可以前往霍尔木兹海峡，当朝鲜有事的时候日本自卫队可以前往朝鲜半岛。说这一点韩国非常关切啊，那么美国已经提出叫尊重他国主权，韩国呢就说认为是他的一个成功。另外第三点，关键日本角色的转换，日本以前是一个从属的角色，那么现在变为一个主动的角色，就是这个指南中有一条说，美国采取军事行动必须与日本协商，而以前是不需要协商不需要打招呼的，日本可以美国可以单方面的，而日本从一个从属的角色变成一个平等的角色，在亚洲跟美国并驾齐驱，将来如果打一个比方，就是在亚洲的军事联盟中，美国是一个正驾驶，日本就是一个副驾驶。
好的，我们知道这一次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防务协议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美国国务卿一直重申哈，就是美国有义务协防日本，那么这个协防范围包括在钓鱼岛在内。那么很多人觉得这个宣誓呢是给中国脸色看，那么我想听听张国华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是的，这一次这个防卫指南里边哈，一个很明确的一点，而且这个从这个Kerry 国务卿以及到这个奥巴马总统本人啊，都一再的重申，就是说这个钓鱼岛是在这个美日安保条约这个涵盖之下的。那这个呢，我觉得除了给中国脸色看以外，最主要的是要给中国画一条线，就是告诉中国这个东西你不能碰。这个安保条约，美日联盟这个为了这个防卫日本这一点上，过去这样，现在也一样。这个没有改变，但是改变的就是说，过去只是笼统的说这个涵盖离岛，日本周边的岛屿，这一次把钓鱼岛明确的写进去，因为这个美国人以及日本人也是要给中国画一条线，这个东西你不能碰，过了线的就有后果。我觉得这个它主要利益在这里。
好，刘平先生，我想问的是关于安倍在这次美国访问期间，大家最关注的是就是在二战道歉的问题上，那么美国朝野也关注，那么中国韩国当然就更关注，那么你从他这次访美中间的言行，你的评价是什么？在二战道歉方面所表现的诚意或者没有诚意，您的看法是什么？
好的，这件事情其实你看美国的媒体的反应分析，然后你看当天国会议员在之前在之后的反应，包含国会议员用这个书面的声明，包含议员写这个联名信，你可以感觉到美国人的期望是很高的，这个但是日本在这一方面跟美国的这个期待相当远。然后呢，你就看这个在过去一两年有关于这个所谓的慰安妇，美国有一个国会议员说不能用慰安妇这个字，慰安妇是你慰安啊，我们受痛苦啊，所以他就是用的强征性奴隶这样的字眼。所以美国这个有识之士或者正义之声还是非常强烈的。但是呢，很显然美国在和日本在这件事情上，至少他们这个官方上没有对日本要求太过。有一个说法，这个也是这样一个分析，就是美国想用在这个安全上哄抬你，在这个历史问题上不再跟你计较，虽然美国官员也讲，一直讲了好多次希望安倍建设性坦率对话，
对，
但就换得美国，这换得日本能够在经济利益上和跟美国能够有，比方说开放市场等等，结果至少到目前为止看起来这方面美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所以你觉得安倍在这个道歉问题上做的诚意不是太够，你觉得跟美国官方的立场比较纵容也有一点关系，您是这个看法吗？
是的，因为花了很多的时间，你去看美国表面上一套实际上做一套，跟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
这个过去啊，大家有一个这个我觉得有一个错误的这个 预期也好，或者说想法也好，大家都是讲这个安倍啊，是日本有求于美国，要拖住美国，抱美国的大腿，来共同这个抵御中国。其实这次我们看到，美国有求于日本的地方更多，因为美国的这个大战略啊，它需要在东亚要有日本这样一个特别强的盟友，所以在很多问题上，美国没有办法太计较。
对，我接着藏先生的讲，就是美国现在给予安倍一个最高的礼遇，可以说，他给他最高的礼遇，就说明这个关系对他来讲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就是说，也印证了藏先生刚才讲的，就是说日本的关系对于美国是非常重要。重要第一就是这个前一段时间，美国可以说在亚投行这个问题上吃了一个这个外交上的一个困境，包括他大部分盟友都加入了亚投行，即使是美国在背后用了很大的力量，也没有阻止他们。现在没有进入亚投行的两个主要的经济体，一个就是美国，一个就是日本，而这两个这个经济体呢，在试图用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的这个
合作协议
来和那个抗衡。不加入这个亚投行，我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是美国的决策者，可能我还不会加入，因为这一段时间我和美国的一些决策者，也不是这个一些学者，也一些讨论，他们认为奥巴马在做一个这个常识性的决策，不知道为什么引起这么多的批评。实际上对中国的这个规则性的制定，实际上是不能够放心的。作为我们在中国人来讲，我们更加知道不应该放心。那么这是一条，这是美国要需要这个日本的地方。另外当然美国的亚洲再平衡的战略，没有日本的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那这一次两国的这么一个关系，在包括这个对于这个日美防御合作指针啊，这很绕口的这个重新修订，本身肯定是指向中国的，这个意图非常明显，这个是不需要掩盖的。
好，听听陈伯鸿先生的意见。
我想补充两句，对，我想补充两句关于那个钓鱼岛。钓鱼岛，美国呢，实际上它的政策是四个字：维持现状。它在主权问题上并不选边站，就说你没有什么主权争议是你们两国间的事，但是美国要维持现状。这个现状是什么？就是钓鱼岛100年呢都在日本的有效控制之下，而且在二战之后，美国托管过包括钓鱼岛在内琉球群岛，也后来交还给日本。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有主权争议，它要求三点，美日都要求三：第一个要通过外交途径和平协商。第二个就是说，第一个外交途径，第二个和平协商，第三个不得输出武力。那么，但是中国最近的态度是想输出武力，用军机和军舰去压迫这个钓鱼岛，是改变地缘政治。说这个是美国绝对不能容忍的。说美国是和平的缔造者，也是和平的守护者。那么像台海问题一样，美国希望维持现状，约束的不仅是中国大陆，约束的也是台湾。同样在钓鱼岛问题上，它约束的是双方。是由于美国这样一种维持现状的这种态度，才使钓鱼岛和东海避免了冲突，否则的话，恐怕中国自恃国力或者所谓的崛起，恐怕早就采取某种军事行动，这种军事可能导致区域性冲突，甚至引发更大的这种世界范围内的战争。另外一点，关于这个美日关系的话，我觉得不仅是安倍的重大胜利，美日联盟的空前增强，而且是奥巴马的精明外交的重大成果。奥巴马上任以来改变了小布什那种政策，小布什什么政策呢？就是单边主义，就是倚仗和这个耗费美国的国力去进行一些事情。伊拉克战争今天留下的后患还是很深重，但是奥巴马反过来更多的运用的是多边主义和巧实力，说他取得重大的成果，比如说跟古巴改善关系，跟伊朗谈判，包括跟日本的这种联盟，这样形成了一种有效的组合。那么这种组合足以就是压倒在中国方面的这种蠢动。那么我们知道在二战的时候，那我先说。
好，因为刚才大家都提到，就是这个美日同盟，就是大家都好像都是一个共识，就是说这个确实是剑指中国。那么我想问的就是，在中国看来他的感受如何？我们知道本周在这个吉隆坡举行的这个东盟峰会上，东盟主席就指责中国在南海进行的填海造地活动是对当地的这个安全造成威胁，而奥巴马总统批评中国是利用块头和肌肉来向南海地区国家施压。那么这种种是不是也确实说明美国有向亚洲战略倾斜的这个重要性呢？是不是也是从反面证明它有这个必要性？张国华先生，
这个美国的重返亚洲政策，美国的这个亚太再平衡的战略，通通都是这种这个想法的体现。这个其实在这个希拉里国务卿担任国务卿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个事情了。这个我当时有一点点这个不同于破空的看法，就是说奥巴马做这一切做得好像很漂亮，其实我倒是觉得这很多都是表面文章。这个重返亚洲政策已经这么多年了，我们除了看到美国在这个在这个嘴巴上 啊，在形式上做了一些事情，比如说在这个澳大利亚有2000军人的这个轮换，然后呢在新加坡啊，现在在菲律宾大概也会有一些轮换的这个设施而已，其他好像没有特别的这个力量。而你看中国，他该做的这继续做，这个填海造地的这个行动是这个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
这个越来越加快，
越来越加强，
对不对？而且呢，这个中国也是吃定了美国，他认为你美国目前你是可以联合这个日本，你可以联合菲律宾，
但是有心无力，
联合其他国家，你没办法来阻止我。然后呢，中国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事情啊，当初在填海造地的时候，我不是第一家，越南做过，菲律宾也做过，我只是块头比较大，我一做就做得比较快。你不能因为这个谁做得快你指责谁，而是说就实质而言什么不能做什么能做，要把它定得很清楚。
我希望把这个眼光拉得更远点，我们看这个从这个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很多战略的调整和困境。在冷战以后呢，当然这个苏联的问题解决了，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问题，但那时候那个辩论也非常多。奥巴马不是，当时克林顿呢，因为批评布什总统上台，然后说对中国软弱，但是没想到他上台以后一年以后大转弯，比任何人都做得软弱。实际上当时是有一种思潮占了上风，这个思潮是什么呢？只要让中国经济繁荣，只要让它进入国际系统，中国就自然会变成一个这个文明的国家，一个国际一个民主的自由的一个国家。可以说那是犯了一个重大错误，这么20几年就证明当时的思潮是错误的。在最近这个 Henry Paulson 这个以前的
财政部长，
这个人呢是一向的和中国关系很好，当然我和他也有些接触啊，因为我的案子当时他帮了很大的忙。这个他讲，他说他最近出书，他讲说这个思潮看来在美国动摇的人越来越多。可以说美日的这次的协定的重新修订和关系的加强是这种思潮的一个结果。我有点不同意藏先生的看法，就认为可能这是不是实质性的，未来我想有很多实质性的这个措施，因为美国已经慢慢的从中东那边这个抽出身来了，当然还有这个伊斯兰国的牵制，然后伊斯兰牵制可能还需要这个日本的帮忙，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可能会涉及到这些国家的问题。那这时候呢他有精力来解决，更多的精力来解决亚洲问题。
我想接着杨建立先生刚才说的那个思潮来讲，因为现在确实有些人觉得在美国国内有一种针对中国的这个鹰派思潮在抬头，我想听听刘平先生您有没有看到什么迹象。
是的，你现在看这个我们今天讨论的时候刚才提到一些人民的他们的观点呢，其实是很长的时间他们对中国的这个实质的了解或者直接的接触，然后现在发生了转变。那么这样的书这样的报刊评论也都出现了，
越来越多。
对，那可是你也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那就是中国的崛起你能不能挡得住。就是这个好长的时间大家开始讨论是不是太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或者是说当初寄望于让中国的这个经济啊出现了一些好景之后，它会在政治上在社会上也会转变，是不是就失望了，这是一个问题。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美国采取的战略会把中国推向了跟俄罗斯结合的更紧密的话，那对美国的利益在哪里？其实就在安倍来之前没有多久，美国这个我看了一篇这个分析文章，他提到说奥巴马政府里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对中国事务非常深刻的了解的人呢，或者是人数不够多，或者层次不够高。他负责这个东亚事务的驻青，他是日本问题出身专家。那么结果呢，美国在订和日本的这种合作同盟的时候，会不会因此而促成了中俄之间更紧密的同盟？那么这对以后的国际政治的发展，或者是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这是很值得观察的。
这个美国人对，
我想今天陈宝空先生的意见，就是说对于美国这个在中国问题上，这个鹰派思潮抬头，刚才有几位提到，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根源在哪里？
美国的鹰派抬头也好，日本的鹰派抬头也好，这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包括。日本的自民党上台，包括安倍再次成为首相，包括日本整体向右转，那是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中国在东海和钓鱼岛时采取咄咄逼人的进犯态势，导致了日本国内政治的整体转变，导致了当时亲中的民主党的崩盘。同样，美国的鹰派这种崛起和他的舆论抬头，也是中国在南海、东海在世界范围内就是挑战整个这个战后秩序，挑战文明世界的这么一个结果。那么刚才我很不同意啊，不太同意刚才刘平先生说到崛起这两个字的一个解读。美国和西方世界不是怕你崛起，看你怎么崛起。美国、日本和德国在二战前的崛起方式是什么？是通过军事扩张、侵略，对他国的掠夺崛起。对不起， 文明世界不接受这种崛起，把你打下去。但是战后日本和德国在战争的废墟上建设自己的国家，和平崛起，成长为第二大第三大经济体，美国和文明世界是欢迎的，并且是接纳的帮助的。这次那个安倍也提到美国对日本的帮助，开放市场。那中国同样如此，你怎么崛起？如果你是和平的崛起，变成一个民主国家，对世界友善的国家，那么不仅美国和文明世界欢迎，亚洲国家也是欢迎。但是你今天的崛起是对内镇压，对内的独裁，对外的扩张，这种影响就导致了这个文明世界对你的本能的反应。而且有一个重要的区别，美国在二战的时候是美中联盟对抗日本，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日本是奉行了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是亚洲的侵略者，给亚洲带来祸患。但是今天的美国是美日联盟对抗中国，为什么？因为今天亚洲最大的威胁不是日本，而是中国。军国主义不在东京，而在北京。那么中国给亚洲国家造成了整体的不安，包括刚才提到的东盟国家，在他的联合声明中指出中国在那里倒台操台所造成的这种危害。所有这些都有它的根据，都有亚洲地区的地缘政治客观的形成。
好，张先生，您刚才要
我是觉得哈，这个美国人啊，过去啊，从这个冷战时期的这个美中苏这个三角关系里边，对中国人呢，对中国一直有一种罗曼蒂克的这种情节在。第一次对这个罗曼蒂克情节造成冲击的就是六四，六四之后，美国人很多人感到很失望，看到这个结果。但是那个时候呢，还在想，就是说等中国的经济发展，等中国的经济跟世界接轨了。那对中国的政治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良性的影响，比如说刚刚这个建立提到的啊，走向民主啊，逐步的走向民主。那现在呢，这个很多美国人所谓的这个鹰派抬头啊，就是这些人看到这个罗曼蒂克已经不在了，现在呢就是变成这个硬对硬的这种对抗。我不太同意这个破空刚刚的说法，就是说这个美日联手好像就跟中国马上就像这个冷战时期的两个阵营的对抗，没有。我们在看到这个双方都还在，英文叫 hedging， 实际上是一种这个预防性的措施。我们还要看到一点，中美之间、中日之间这个经济利益还是非常大。中美之间现在每年的贸易额6000亿美元呢，超过了这个美日贸易额的差不多一倍。在这样的情形下，不可能一下就成为敌人，但是美国人要做准备，要采取一些预防性的措施。
刚才你讲的罗曼蒂克，
我插一句，
请等一下。
你刚才你讲的是罗曼蒂克，实际上不仅仅是罗曼蒂克，这也是我最近发现的。因为从冷战的思维出来的一个美国政策，实际上中国老实讲，你美国冷战思维，实际上得利最大的是中国。冷战思维之下得利最大的是中国，因为当时美国对中国有需求。自卡特总统以后，这个是在白邦瑞的那个书里大量的史料证明的，就是在卡特总统以后，每一个总统在执行一个命令，使联邦政府的各个部门要帮助中国繁荣强大，几乎没有任何的前提条件。这个现在还在执行。这个是不是不仅仅是罗曼蒂克，是实实在在的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呢，我认为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就在这个地方。尤其是克林顿当时是冷战以后是有机会来改变这样的这个趋势的，来在那个时候使中国能够发生根本的变化，但是丧失了机会。刚才破空讲的，我愿意接着他那讲。实际上安倍呢，这次在和奥巴马总统和国会演讲中都强调了日本二战以后的自由、民主、人权以及在国际社会上的人道支持各方面的表现，他想强调他和美国这样的国家的价值是一样的。克里也讲说和日本的关系是牢不可破，什么样的关系才能是牢不可破的呢？第一，价值是一样的；第二，利益是相合的。现在正好是美日两种关系，如果没有前提条件说价值是一样的，一个独裁国家和这一个民主国家，即使当时有临时的需求，也不会是牢不可破。
好，刚才陈伯虎先生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刚才国华兄啊提到这个贸易关系和经济关系，事实上在二战的时候，在太平洋地区的贸易啊，美日之间的贸易大于跟中国当时的贸易，而在欧洲，美国跟德国的贸易也是非常的巨大，压倒别的欧洲国家。但是美国不仅仅是现实主义者，他更是理想主义者，他要维护世界和平。当初这个美中联合对抗日本是维护世界和平，今天美日联合对抗中国也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我们要看到一点，二战已经七十年。二战七十年以来，日本和中国扮演了什么角色？日本在这七十年中是一个 叫做亚洲模范生，是一个民主的典范，是一个和平的国家，亚洲和平的保障，没有跟任何一个国家打过仗。但是呢，在过去70年，中国几乎跟周边国家打遍了啊，这个跟参与朝鲜战争，给朝鲜人民带来苦难，参这个跟苏联打，南边跟越南打，进入越南境内，然后在缅甸制造的灾难，最后在这个柬埔寨制造惨绝人寰的这种大屠杀，还有对东南亚地区的共产党的支持，说基本上可以这么总结：二战的时候，二战前或者二战的时候，亚洲的苦难和祸患跟日本有关系，日本负有极大的罪责。但是二战后，亚洲的苦难都跟中国有关系，中国是亚洲地区最大的祸患，基本上亚洲地区的祸乱、灾害、屠杀这些事情都是中国在背后背书。说世界格局发生了今天的变化，在这样的变化下，美国作为一个和平的守护者，他一贯的正义性和一贯的坚定性，他必须站在像民主大国日本和其他这些文明国家一边，对抗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而且日本跟美国，日本单独对付中国吃力，美国单独对付中国，现在来说并不以前有那样的优势。但是美国加日本完全可以压倒红色中国，而且可以压倒中国和俄国可能的联盟。
好，那么刚才彭洪先生提到这个美日同盟，那么我想就是在美国的学术界也有一种看法，就觉得美国过度强调美日同盟也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我想听听刘斌先生，那么这一派观点认为就是到底这个风险是何在呢？就是如果美日同盟，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对于这个美日同盟啊，其实很长的时间它事实上存在的，
嗯，
这里面包含了当初在这个越战的时候日本能够提供一定的协助，不是说它出动军队，比方说美国的这些这个战略物资，日本是可以提供帮忙的。其实就好像在冷战的时候，美国把核子武器摆在台湾的，
嗯，
当然也是等到后来解密的时候才逐渐出现。为什么呢？它这种合作它有它的这个针对性的。这个我同意陈伯鸿先生所讲的，在过去的这些年来，美日他们之间的合作对于区域安定是有一定的这个贡献的。在未来，美国仍然寄望于这样的区域安定。可是您刚才提到，没错，美国也有一些学者，他就觉得这样子会不会有一个风险？比方说，日本和美国之间是一个阵营，那么另外一边中国和俄国是一个阵营，那会不会造成一个新的冷战的开始了呢？再有一个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是不是真的要出现这种不但斗而且要破的啊这样的一个局面呢？再有一个就是美国自己的战略利益到底是什么？所以其实你看奥巴马在讲话的时候，他其实还花了很大的功夫，他讲，他说美国和这个日本之间同盟的同时，我们要继续扩大和中国之间的这种军事上的交往，也就是他还是其实也是美国一些这个学者所期望的，就你美国可以扩大和日本之间的合作，甚至可以广结更多的同盟，但是你是不是要和中国走上这样子更高度的这个针锋相对，这是要考虑的。
嗯，好，张先生最后几句。这个
是啊，这个刚刚你讲到的这个人哈，卡平特，他是这个卡托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员。这个人啊，他基本上是一种这个觉得美国在国际上应该有一种孤立主义，我们应该回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就好。就像在台海问题上，他一直主张美国绝对不能协防台湾，但是台湾要买什么武器我们全部卖。为什么呢？卖武器有经济利益，没有风险，这个跑去协防台湾，那要投入很多，这个连美国这个士兵的生命都可能丧失。所以他是这样一个观点。那他比较担心什么呢？担心就是说今天美国主导美日同盟，美国可以在里边，就是说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很清楚。可是现在呢，日本的这个地位提升以后啊，平等以后，这个日本跟中国之间的这个关系如果破裂了，造成战争，美国被卷进去，这个不值得。还有一个日本跟韩国之间的这个矛盾，弄得美国这个都两个都是自己的兄弟，我是帮你这个打老二呢，还是帮老二来打你，都不好办。所以卡平特觉得这样一个想法。
好，杨经理，现在请简短一些，我们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对，这个美国学界对于外交的讨论向来是存在的，这些理论向来也都存在。我觉得现在有一个迹象是证明，就是说这个鹰派的逐渐占上风，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这个现象。而且这个奥巴马和安倍的这次的很多的交流已经这个表现出来的这种迹象。那我要讲的就是什么呢？东亚国家实际上是要可能因此要站边，经济上它是很多的要依靠中国，但是在政治和这个安全上要更多的依靠美国，所以未来在亚洲有很多的这个大戏可以看。
嗯，好，陈伯鸿先生30秒的时间。
嗯嗯，
对这个美国跟日本这个关系啊，实际上对中国已经产生了影响。我们看到习近平现在政权其实对日本是放软了态度，两次会见安倍，而不顾安倍并没有道歉或者并没有做出实质性的举动。为什么呢？因为过去中国国内有权力斗争，像邓永康操纵政法委那个搞反日示威，后来这个军方那个搞强硬的外交那个军事对抗手段，使习近平难办。但习近平通过权力斗争，在军方得到了掌控权，在政法委得到了掌控权，说习近平现在对中日争端在降调降温，说这是他会见安倍的重要原因。这个背后有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美日联盟的加强使中国改弦易辙，有巨大的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好，那么日本首相安倍访美的话题呢，今天我们就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刘平先生、张国华先生、杨建立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接下来我们要和香港学联前任秘书长周永康先生对话，听听他对战中运动及香港未来的想法。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5月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观众朋友，现在坐在演播室和我在一起的是香港学联前任秘书长周永康先生。那么关心去年香港战中运动的观众朋友呢，可能都对学联和周永康这两个名字不感到陌生。那么我们知道哈，就是在香港学联呢，作为一个拥有57年历史的学生组织，在去年的战中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而当时的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呢，只是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也被历史推到了政治的风口浪尖上，成为香港公民抗命的指标性人物之一。今天他来到焦点对话，和我们分享那段经历以及对香港未来的看法。周永康先生，欢迎您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好，我想首先问一下您，香港的这个战中运动已经过去几个月的时间哈，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您自己对这场运动有什么样的回顾或者反思？
我们觉得雨伞运动或者大家说的占领运动或者战中运动，其实是整个香港民主历史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步，或者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因为香港民主其实是从80年代开始就萌芽，因为当时候就是谈论到底香港是不是要就是回归到中国，或者主权是不是回到中国手上，所以开启了中英谈判，然后也开始了香港人开始对民主制度去有一个越来越炽烈的一个追求。而到今天其实30年香港在过去30年其实尝试了不同的一些民主运动的推进， 进方式。80年代、90年代还有2000年，其实大多数都是处于一个用议会政治来追求民主的一个状态。因为香港的直选其实是从88年才开始有第一次的立法会直选，然后一直在追求立法会全面直选，以至特首方面的直选。但是我们发觉过往30年，其实它在这个进程当中，其实对于中国政府真的会就是兑现他在80年代承诺，就是给香港人直选他们的特首或立法会，是始终是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开始香港人思考怎么样可以换一个抗争方式。然后就是由2012年，就是由戴耀廷教授，2013年他提出了占领中环这个概念，就是把公民抗命的做法普及化。以前其实学生也会用公民抗命，但是那只是限于可能一部分的社会朋友，社运的参与人士或者学生。当戴耀廷他提出了占领中环这个概念，公民抗命这个概念之后，其实在这2年期间，是在社会不同各地激起了很大的辩论，以及到去年的时候，学生或者其他团体不断用公民抗命的方式去希望，要求政府回应社会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以致为什么会之后有了雨伞运动。那在整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得见，香港的政治文化是改变了。以往香港人，你说他顶多是参与游行，他要花费的牺牲可能只是时间，流一些汗。但是你看去年雨伞运动是有差不多120万人是进入了占领区，这代表了其实香港一代人他们开始愿意牺牲更加多去换取香港的民主。有一些参与占领的朋友，年轻人或者成年人，他们更加是因为参与占领运动被警方打得头破血流。你可以看见现在香港其实愿意牺牲的那个波度是大了很多。当然我们也见到就是整个运动其实有很多我们要反思的地方，比如在运动里面很多不同的意见，那些分歧怎么去处理不同的意见，令到他们可以有一个共同信任，共同继续往前走。这确实是现在香港大家都在反思或者大家都在摸索的一个方向。
好，你刚才是从一个宏观的角度跟我们讲了香港这个雨伞运动的一些大的政治背景，但是我想把这个镜头拉到你自己身上哈。因为我们知道学联，你当时是学联的秘书长，那么学联是一个有57年这个历史的一个学生组织。那么你自己作为当时的秘书长，我们知道前任秘书长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学生组织呢是让人成长和犯错的地方。那么你回顾你自己这几个月参与的这个雨伞运动，你自己觉得你犯了哪些错，有了哪些成长？套用这句话来讲，
我们觉得你说以我或者是整个社会，我们在运动里面其实有很多地方做得不足，或者大家可以用说犯错来形容，但我们会觉得那是一个社会的 limitation， 所以我们当时候就只能做到那一步，或我们的局限，我们不足，令到我们在这个运动里面有很多的挫折，或者我们会用犯错去形容它。那我觉得这确实是运动里面有出现的地方。譬如说整个运动里面联合阵线有没有成立的可能？因为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学生团体或学联在去年一年，其实承担了很多推进民主运动的一个角色，他是打前锋，可能战中或泛民是打那个中锋或后卫。但是为什么到了罢课以及trigger， 所以冲进公民广场雨伞运动之后，还是由学生团体来担当这整个运动的核心呢？这确实我们整体要反省的。就为什么我们没有足够的意志或坚定去认为？这个社会真的是所有的民主派的团体都要坐在同一个桌子上面去跟市民同行，去决定到未来这运动应该怎么走。因为当全部团体都坐在一起的时候，在策略上面大家才可能有更多元化策略，在承受压力上面也才可以承受更大的压力，去跟市民的互动的时候才会有更大的信心。这确实是过往运动不足的地方。当然这也是香港社会过去几年的一种反应，就是平常的时候已经有一种很大的不信任感在里面。香港市民对于政党不信任，那学生团体出来的时候似乎成为了唯一可以信任的团体，但这绝不是一个健康的发展方向。因为如果只依赖一至两个团体的话，而我们没有办法去追求怎么重建这个信任，去令到大家可以更加团结在一起，无而政权是有纪律的一方。但是民间如果我们不能去看见我们不足的话，那在未来抗争确实会有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出现。那第二个其实可以提一下的就是可能每一个运动也会面对的一个状况，就是当你有不信任 而运动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声音的时候，到底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不同的声音呢？我们现在香港的状况其实有一件 slogan， 其实运动其实有提出来，就是没有大台只有群众，就是我们不要一个从上而下的一个决策机制。但是在这种状况，那么我们怎么建设一个民主机制，由下而上的推动整个运动呢？这确实是未来运动要思考的一个地方。因为如果这地方没有尝试的话，未来的运动只会遇到更加多的纷争，而我们没办法调停，没办法调和。
好，我想就是你刚才提到哈，就是在这个雨伞运动中，学生团体你觉得是打前锋。那么当时我记得《纽约时报》对你的采访，你也提到，就是你觉得得到政党方面或者其他方面的这个支持不够。那么我想你就是学生团体打前锋，而你作为学联的秘书长，你当时只是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而且学的是比较文学，也许在政治方面并没有太多的经验。我想问的是，你当时对于自己的能力有没有感到疑惑？你对于你自己所代表的方向，因为当时很多评论或者是报道觉得你是代表比较激进的那种观点或者是态度，那么你对于当时自己的这个方向或者你周围的人的方向，你是不是有完全的自信？你的这种方向感，换句话说是从何而来？你能跟我们说一下吗？你自己当时的感受？
说会不会有就是疑惑的时候？我觉得一定会有疑惑的时候，但是跟我个人而言，就是觉得有疑惑的时候，正是要尝试找突破点的时候。因为我们遇到危机的时候，如果我们是不继续往前走，不在黑暗中摸索的话，那其实我们是跟投降是无意义的。那在这种状况也是应用到，是无论是去年雨伞运动，或之前在学生团体学联时候处理不同问题的时候的一个信念。就其实香港我们30年已经走了很多的路，我们知道雨伞运动它未必可以你说一下子就扳倒这个政权，会换取那个政改方案一个更加民主的方案。但是我们觉得是如果不做的时候，其实什么事情也不会改变。所以你唯有或者唯一的方向或者唯一的选择，就是去努力抗争或者努力去尝试。那在尝试的过程中，其实可能会打开不同的一些机会或者是缺口。因为以往我们对于抗争会有很多想象中的那些limitation， 但是当我们放在香港的历史脉络去看的时候，可以看见学生从来都是香港社会变革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学联无二也是。那在这样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们去分析社会也会感受得到学生在社会里面他有他的重要角色，去走前一步。走前一步的时候未必能一下子把问题解决，但是他走前一步其实也是给香港人一种希望，就是有人会走前一步，其他人你会不会一起继续往前走？那这确实就是社会运动或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那再靠大家一起推动去拉动整个社会，无论是在雨伞运动里面的策略，或者是宏观上面怎么去继续抗争，这是一个方向。那我觉得其实说有没有一个是100%我们一定觉得是能解决问题的方向？那当然是没有可能。那如果有的话，那今天香港有民主。但我们就是知道哪管那个困难是有多么大，但是我们不尝试会失败。在尝试的话，那可以累积不同的经验。那我们就是在哪一个点看当时候学生到底可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是扮演宣传的角色，扮演行动公民抗命的角色，扮演罢课的角色，还是扮演就是串联不同团体的角色？在去年我觉得是每一个阶段大家也有思考这样的状况，而从而定出到底学联或者我们自己或者是我本人到底在运动当中或运动以外时间怎么去摸索香港的民主路。
好，我想引用一篇《环球时报》，一位中国的官方媒体，在去年报道香港的这个雨伞运动的时候，曾经有一篇文章叫做起底香港学联秘书长周永康，这是一篇社评哈。那么他里面指出，我想引用他的原话，说周永康呢抛出香港应通过公投变成独立政治实体，甚至杜撰出所谓香港民族论。也就是说呢，这个《环球时报》这篇社评指责你是主张香港独立，那么你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指责？
我们觉得在香港通常如果香港人看见这些报道，他们会笑，然后说哎真荒谬。当时我们理解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的官方媒体要用这些说话或者这样报道的时候，我们要理解媒体在中国大陆或者北京来看，媒体是一种统战煽动或者宣传的工具，它不是客观报道的工具。所以大家不用要求就是 或者不用期望就是他会有一个客观的报道，反而是他在报道这样的操作过程中他反映了什么的政治取态。其实他这政治取态其实就可以看见是希望煽动香港跟大陆之间的对立，因为他当他说香港有人希望搞独立搞民主主义的时候，其实也是煽动就是中国人不要去支持所谓雨伞运动。另外一方面也是就是中国大陆他们的一些鹰派会希望塑造香港的局势是这样的时候，就可以继续拿维稳费，或是继续可以去巩固他们的势力，去告诉其他派系或其他所谓中国大陆的人说你们需要我们这样的鹰派去管制香港。那这可以看见是他们这些报道里面的一些核心因素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你说事实而论的时候，民族论是我的下一任学院的同学他们去写出来的，说公投是要把香港变成政治实体，但是在香港或者国治上面大家从来知道香港人要的是政治制度的改革，现在还没有去到说我们要推翻这个政权，这绝对不是现在香港人他们觉得要做的事情。因为现在香港人也是觉得他实行上面有困难，那最实质的当然是重新确立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到底他的权力关系是什么
样。所以就是说你不承认环球时报对你这个指责，就是你主张香港独立。
对，我觉得如果是环球时报对我指责说我要支持香港独立的话，确实这是杜撰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支持香港独立。但是我觉得香港人有谈论独立的这个权利，因为如果连谈论也不行的话，其实这个不是一个自由社会，也看不见香港在活得民主之后其实这个社会会往一个更好的方面去发展。我们一定要捍卫我们就是有谈论的权利，但我们觉不觉得这是一个可行的方向，或者这是不是大部分香港人去追求的方向，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香港大学，你自己就是香港大学学生啊。香港大学的副校长何立仁最近表示呢，那个香港大学会要求强制所有的学生，香港的港大的学生到中国内地进行交流。但是呢，后来因为学生的反弹非常激烈，他最后不得不收回这个说法，而且还道歉。那么民意调查显示呢，香港80%以上的学生都是反对，就是或者说不希望到内地参加这个交流项目。我就想问，这种情绪来自何方？因为我想，作为香港作为一个弹丸之地，跟大陆的关系密不可分，那么不和大陆交流行吗？这种80%以上的学生不愿意和内地交流，你觉得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情绪？这种情绪是不是理性？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我觉得人从来都不是理性的，人从来都是理性跟情绪，它会混为一体，这才是人。但是我们比较理解，就是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状况，会有这种反应？那确实是过往，就是特别是97以后十几年，它的一个发展脉络，就是。香港人从来都没办法去决定香港这城市希望变成一个怎么样的城市，从来是香港政府或者是英国或者是北京觉得在整个发展蓝图当中香港要扮演一个怎么样的角色，或者是金融城市，或者是所谓人民币国际化的一种跳板，或者是集资的一种跳板，或者是大陆资本去流去外国或洗黑钱的一种跳板。但是香港人其实现在越来越有一种想法，就是香港人其实他自己提出到底香港希望变成一个怎么样的城市。在这样的前提之下，香港是不是唯一的出路就是跟中国大陆有一个经济联系，非常紧密的联系，这变成了一个问题。而大家觉得其实这不是一个健康的发展方向，因为这样的发展方向其实香港这永远只是一个功能性的城市，它没有为当地的市民去想怎么建造一个更加幸福安康的一种城市，这确实是香港现在想的问题。这也illustrate 了 why 香港人在面对中国大陆，意思说没有中国大陆，香港就没活过的时候，会有一种反应，觉得其实这不是我们想追求的一种生活或者一种生活的方式。那所以回到就是香港大学，他说有一些 exchange program， 这可能是
到内地交流的，
可能是强制性的时候。那学生他们会有两个疑惑，一个就是为什么是强制性？大学不就是一个追求自由思想的地方吗？为什么还要强制？那第二就是对于大陆的情感，就是觉得一来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去跟大陆交流的时候，他们觉得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因为背后他们觉得 assumption 是不是又为了所谓的经济发展而去呢？当然我觉得 去了解中国大陆是重要的，因为香港现在跟在中国的隔壁，你无论是说一国两制，还是有朋友说要独立，大家都要知道就是附近的那个区域的形势是怎么样。不了解其他人的话，其实难以 position 自己到底今天是处于一个什么位置。
所以你觉得就是说这种比如说抗拒这种和内地交流的这种看法也还是有一定的不成熟的地方或者是不理性的地方。
我也不会觉得它是一定是一种不成熟的地方。我们觉得我们要理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担心这种反应。而我们要在职思考，就是跟大陆是不是要去了解它，但是那种了解是不是 compulsory 呢？还是我们是自由选择呢？
对，就说你要作为一种自主。我想问一问，就是我们知道这次在雨伞运动，就是战中运动里面哈，香港人几十年来第一次提出要命运自主这个说法，就像您刚才说的，香港的命运总是被要不然就是英国人，要不然就是北京来制约哈。那么我想越来越多的这个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香港人把自己定位为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你觉得这种年轻人和这个北京越来越这个渐行渐远的这种趋势，你对这种趋势你是怎么看的？是不是确实在年轻人中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
我觉得是身份认同或者 identity 从来都是塑造出来的，就是那个历史的时空之下，我们经历了什么样的社会事情，什么样的历史事件，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就会令到我们觉得对一个地方有没有 sense of belonging， 或者是对怎么样身份，或者是中国人或者香港人有怎么样的归属感。那在这种的状况之下，那确实这近二十年他的年轻人他经历的事情就是对中国很疏离，就是觉得就是香港的命运，香港不能自主的时候，我们说政治改革，北京一扒锅过来，然后说不给，然后经济要自主的时候，现在确实是太依赖大陆的自由行，令到香港很多公共空间大家会觉得不舒服。那在这样的脉络之下，香港人怎么会觉得对所谓中国的 identity 有一种 sense of belonging 呢？这是几乎是一种非常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也是为什么今天香港人会越来觉得香港人是他们唯一的 identity。 但我不认同就是identity politics 或者是身份政治去区分敌人或者是朋友是香港的出路，因为如果是这样，在这样一种的思路的话，那我们期望这个城市变成一个怎么样的城市呢？是一个区分敌我建立的城市，还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城市呢？这是香港需要思考的。但是我们要确实去理解，就是为什么今天香港人越来越排斥所谓中国 identity， 这是有它的历史原因，也有它政治经济措施的失误。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刚才提到，就是一些香港民众出于种种原因，历史原因还是现实原因，对于这个中国人的这个身份有这个不认同的感觉。那么我想问一下，对于很多大陆人或者是接受大陆宣传的人来看，他们觉得大陆北京政府在经济方面给予香港很多的好处，我说的这个是大陆的官方说，并不代表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说他们觉得北京给香港很多的这个宽松的经济的政策，给了经济的优惠，那么香港人他们觉得如果还不认同北京政府，他们觉得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那么你对于持这种观点的大陆人，你如果跟他们交流，你会怎么回应他们这种观点？
我觉得这种观点其实是非常有趣的观点，就是我给你饭吃，你就要叫娘的这样一种感觉。但是我觉得这是不是我们对人之间最起码的一种基本尊重呢？我觉得这其实是对我来说是奇怪的，或者觉得这不是一种良性的去看待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一种观点。因为我觉得最起码人要得到尊重，其实要处于一个平等的状况，或者是要公平的对待。但是如果只是说我们有一些有利香港的经济政策，好像表面上有利的经济政策，就已经是觉得你们要闭嘴的话，那这其实也无助建立无论是中国大陆或者香港人他未来发展。因为无论是从经济方面，现在你说所谓的一些有利的措施，其实大部分的钱是流去了所谓的地产商或者是一些大财团。因为香港现在经济状况，如果只是说靠什么大陆游客的话， 那结果只会是香港整个城市变成一个只是 serve 大陆游客的一种城市。那这种城市有没有去呢？其实根本没有去。对香港来说，是不是能令到他们幸福呢？这也是一个大的问题。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当然是不健康了。而当大陆人再去香港消费的时候，其实那种钱大部分是流进了连锁店，而不是香港一般的打工仔，或者说一般的一般的香港人，
普通的民众。
那这确实就变成了一个问题。那我觉得当中我们要梳理的是，可能本身连香港人或者以至大陆人，当大家对于城市或经济发展的概念要重新去 reshape 或重新去观察的时候，才可以找到一个所谓的双方的出路。
嗯，好，我想最后再回到就是学联这个学生组织。我们知道这个组织已经57年历史，在香港的政治里面一直发挥一些作用。我就想问一下，在雨伞运动结束以后，学联怎么看待自己的这个未来的这个作用？尤其是我们知道在雨伞运动期间，学联和香港普通的市民乃至战中的一些派别之间都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那么学联以后还打算做什么？那么怎么尤其是在加强跟民众的联系，而不是只是起一个先锋作用这方面？
那我觉得因为我现在卸任了，我现在也不是学联成那个秘书长。但我觉得学联现在的状况，他首先第一步要处理的其实是跟同学之间的那种信任关系。因为你说其实学联现在在香港社会状况是奇特的，因为市民对于学联信任其实比起同学是大很多。市民是高到信任学联，但是学生之间对于学联是不是要走这条路线，是不是用这个方式去继续抗争呢？大家会有不同的讨论。那我觉得学联如果他本身跟学生之间的联系跟那个信用还没有处理好的话，那其实他是很难去再去做下一步的所谓的大的行动。那我觉得这是他的现在那个最主要，其实他的方向是巩固本身大学学生之间的信任，然后再去看怎么去协调不同的那个社会团体去继续抗争。因为我们觉得学生团体他就过往一年确实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对。
那但是激励出来的其实是不同的市民，他会开始自我组织，会去譬如在社区去做宣传，去打区议会，去打不同的议题，去打可能是土地议题，或者是旧楼重建议题。那这时候可能未来局势，学生跟其他市民之间他的角色可能会再有那个reshape 的一种状况，就是可能学生会扮演一个连结，去输送不同的人才去不同的抗争领域，而可能其他他已经觉得要走出来的其他领域的可能一些成年人，他会继续在其他领域继续去接棒。那我觉得这绝对是香港未来状况的时候学联他处于的一个社会角色。
嗯，好，我想再问问一个你自己的问题哈。因为我今天见到你，我知道看到你，我的一个感受就是你还非常的年轻，那么实际上你就是个大学四年级的学生。那么我想问你，就是说你对于香港这个政治的激情哈，会如何选择你未来这个人生道路的选择？因为你自己就像我说很年轻，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你觉得你对香港政治的这个热情会如何影响你的选择未来？你自己如何预见？
我也觉得是所谓对政治的热情，或者是政治的追求，其实只是我对人生的追求或人生的热情。那我觉得这是因为我对人生是觉得要投入进去，那才会去投入所谓大家觉得是政治。因为我觉得政治其实就是人生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对人生认真，真的是要活出人生的话，会真的是令到自己的人生会有意义的话，那绝对无论在哪一个方面，也是要正视自己在人生之中面对的不同的事情、不同的选择。那我觉得以后的方向也会跟所谓参与雨伞运动或者过往年份在不同的学生团体留下来的态度一样，就是如果我觉得那些事情是对人生有意义的话，那就跳进去去看我怎么可以 position 自己在那场运动或者那个领域里面发挥我自己的作用。
好，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还有两分钟的时间。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记得当时在雨伞运动中，《纽约时报》对你做了一篇长篇的这个报道。那么这个报道里面提到，实际上你对于战中运动推动北京让步，实际上你是感到非常悲观的，可以说是完全不乐观。但是你和你周围的年轻人还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哈。那我这样问，当时推动你自己 明明知道没有什么希望的事情，你还继续去做，推动你的是什么？那么未来，我们知道中国北京是一个强势的政府，一个强大的政权。那么面对这个强势的政府，这个强大的政权，那么你自己是不是跟这个雨伞运动当时的这种心情是一样，就是有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这种？我想听听你的这个看法，你的心声，真实的想法。
我觉得这无论是之前还是现在的想法，也是一贯，这是始终如一。就是我们觉得，就是香港确实它在民主路或面对北京的时候，面对特区政府的时候，确实是在黑暗中是拿着火把去继续走下去。但我觉得香港人在抗争之中依然会站出来，这是觉得，或者我自己是觉得，我们不是因为见到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见到希望。那就是你要不断的奋斗下去的时候，你才可以看见出路或不同的缺口，怎么去把它去打开，去打下去。那我觉得这是香港在抗争，香港人在抗争路上很重要的一个信念。因为如果是看现在 structure 现在的一种状况的时候，那当然是绝无希望。但是希望就是靠我们不同的坚持去把它建立起来，去把它点燃起来，那这才是抗争它本身的一种核心，或者香港人要争取民主的时候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信念。
好，谢谢你，朱永康先生接受今天焦点对话的采访。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的嘉宾香港学联的前任秘书长周永康先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和我们探讨他在战中运动中的感受以及香港年轻人对未来的看法。最后我再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和 VOA 卫视的其他节目，欢迎您使用。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当然我们也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